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4号，公元2003年5月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四名流亡印度的藏人双脚冻伤，抵达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北京学者发表文章揭穿中共毁灭西藏佛教；防止 SARS 袭击，西藏宗教场所预防各种措施。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试图流亡印度的四名藏人，在越过藏尼边界霄昆温大雪山时双脚冻伤，历经千辛万般的折磨后，于上周五安全抵达到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难民接待站。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上述四人中的康州的证实发来消息，从拉萨出发时他们共有29人，当中一人在途中返回拉萨，剩下28人继续不分昼夜的赶路。当到达藏尼边界定日，即将要翻越霄昆温大雪山时，当中的3名僧人由于身体发病而无法走动，留在了那里。他们三人的处境如何谁也不知道。我们25人在翻越霄昆温大雪山时在雪地里迷路度过了一夜，我们4人的双脚已经在雪地里失去知觉，无法动弹了，其他的21人就默默地继续去逃难了。康珠继续表示，我们4人在雪地里艰苦地过了一段时间，一路上得到一些同情人士的资助医疗资源，总算到达了尼泊尔西藏流亡政府设立的难民接待站。消息透露人康州表示，他从家乡西藏甘孜带着2个年仅7岁和9岁的孩子流亡印度，目的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学到真正的本民族文化。其中一名孩子在雪地中双目冻伤而失明，目前正在医院治疗。康州激动地说，非常高兴能够顺利抵达西藏难民接待站，并且即将要拜见到神圣的达赖喇嘛。上述从西藏逃亡印度的29名藏人当中，一人在途中返回西藏，3人因身体发病而在流亡途中留下，生死不明；4人在霄昆温大雪山双脚冻伤，于上周五安全抵达加德满都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其他21人途经尼泊尔汤古扎企图进入加德满都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时，遭到坦古扎地方尼泊尔警察的拘捕。他们以没有持任何身份证明进入尼泊尔境内的理由，被尼泊尔政府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并且对每人采取了罚金5000尼币和37美元。目前正被囚禁在尼泊尔监狱里。他们当中2名小女孩已经于4月底被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保释了出来。上周五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4名藏人目前正在接待站接受治疗，身体复原后将前往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长期关注西藏命运的中国著名学者王立雄，就个人亲身经历和深入藏区调查，对藏传佛教在中国政府重新开放宗教与宗教传承受到的限制做了鲜明的对比。他认为，80年代西藏宗教得到重新恢复时，传承宗教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僧侣受到城市的污染，失去了佛教的正见，新一代出家人都在无神论环境当中长大，这对藏传佛教无疑构成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危机并没有结束，中国当局虽然重新开放宗教并且标榜宗教自由，但是在宗教传承方面仍然施加种种压力。 民主中国本月初刊出了北京学者王立雄于今年三月份发表的文章《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文章中主要以西藏宗教的现状、宗教对西藏的社会功能、对藏传佛教的致命毁坏等三个方面分出了17个部分，概括了西藏佛教是如何的受到致命的打击。驱赶拉如尼姑靠什么保护西藏的生态？宗教不能被权力改造，末法与末世等各方面做了深入详细的阐述。为了了解和关注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宗教政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王立雄的文章中指出，表面上看，西藏各区现在到处是寺庙，香火旺盛，僧侣众多，人们自由地拜佛转经，在藏区浮光掠影地走一圈，然后得到西藏人宗教信仰完全自由的印象，是不少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共同经历。中国政府已经看到这一点，因此便过去的封闭防守为主动进攻，开放西藏门户，邀请更多的外国记者和政界人士到西藏参观，并且开始取得成效。文章中还特别对今年年初以爆炸罪判处死刑和死缓的两名藏人案件提出了质疑。王立雄的文章中还特别指出了他与2000年在西藏自治区做过的调查，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遣送回家，还有一些关进监狱。西藏所有的中共党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还要把达赖喇嘛当作敌人，每人家里除了严禁悬挂达赖喇嘛像，还不允许设金堂佛龛，不许请僧侣念经，不许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反者都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除了整顿寺庙，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北京学者王立雄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强调，保护西藏高原脆弱的生态，藏传佛教那种对自然的谦卑和对所有生命的慈悲为怀显然十分有利，但中国当局推行的无神论则不会这样思维。多年来，中国政府批评宗教无用，僧侣是寄生虫，正是忽略了一些这方面的计算。如果宗教能够让人不犯罪，一个社会可以少付出多少成本？即使不考虑宗教给人的幸福、爱心及内心世界的平衡，仅从这个角度也不能把宗教视为无用。王立雄的文章中还对中国政府对僧团领袖采取的具体措施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不让僧团领袖成为民众领袖；第二，对现存僧团领袖进行迷向淘汰；第三，有当局把持对僧团领袖的选择与任命。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目前来自本身的制约已经基本没有，来自政权方面的制约却大大的增加。所以中共虽然标榜宗教自由，但是其宗教政策对佛教的破坏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更少。文章最后指出，从长远看，对西藏宗教的毁坏不会给西藏社会带来稳定。中国政府既然不断地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应该把藏传佛教视为中国自身的重要财富而加以珍视和保护。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中共媒体新华社报道说，本月二号下午，西藏自治区防疫站的八位工作人员在拉萨市北郊的色拉斯进行巡回检查后，带着预防非典的宣传品、消毒工具来到大灶师进行例行的宣传消毒工作，在大灶师主殿前的天井内喷洒消毒液，还在大灶师主殿后部供奉佛像的一个较封闭的殿堂以及喇嘛诵经的坐殿周围喷洒了消毒液。新华社说，这是所谓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加强宗教场所非典预防工作采取的措施之一。此前卫生部门还在对大灶师、色拉斯和哲蚌寺三大寺有关人员进行消毒培训后， 又对全区100多位寺庙负责人进行了培训。随着中国政府防疫非典型肺炎的同时，西藏几乎已经与外界隔绝，因为北京当局越来越担心该病毒一旦在西藏蔓延，后果将不堪设想。自4月27号以来，所有进出西藏的航班和边界已经完全封锁。另外，中国卫生部公布，截止本月4号上午10点，中国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为4125例，新增163例，其中北京新增69例，包括26人名疑似病例转为可能病例，死亡4例。北京目前累计发病人数为1803人。国际足联日前决定更改2003年世界杯女子足球赛举办地点，女足世界杯原定今年9月23号到10月11号在中国上海举行。主办本届女足世界杯本来可以有助于中国增加世界大赛的主办经验，从而为2008年主办奥运会做准备。目前非典型肺炎 SARS 已经蔓延到全球大约30个国家，造成448人丧生，6300多人感染。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对社会情绪进行强烈持久的刺激煽动。在骤然民主化的西藏，最大的热点和最具刺激性的材料无外乎中国的破坏、藏人的悲惨以及关于中国阴谋的揭秘。这种操作在短时间就会蔓延为风气，并且导致故意夸张和不负责任的小报风格，这是竞争决定的。如果哪家媒体坚持理性与考证，就难免不出于劣势，因为理性要求极致感情，而骤然民主化的大众更愿意得到感情发泄。考证需要时间，在媒体的速度竞赛中也会落在下风，别说还要付出多得多的成本。因此面对新的淘汰机制，媒体在适者生存规律下走上哗众取旁道路是不奇怪的。即使在自身媒体发育成熟的西方社会，小报风格都占相当的比例，而培育严肃媒体所需要的条件，骤然民主化社会并不具备。文革之后的西藏已经不再搞群众运动，但并不意味西藏已经没有再发生群众运动的可能。专制统治的摧毁、瓦解和限制所有体制外的力量，使民间社会处于空缺的状态，离开政权整合，社会就是一片散沙。生活在这种环境，社会成员往往感到孤独无助，缺少表达和释放的渠道，心灵的扭曲、挫折感强烈，盼望着为克服这种异化找出出路。在出路出现之前，他们往往是用漠然来逃避社会事务，一旦有了可能，就会倾向于爆发性的极端行为，以补偿内心异化和焦虑。在这种时刻，平时一盘散沙的群众反而更容易被煽动，因为他们怀有强烈的感情，却没有可以对其进行缓冲和整合的中间层次。他们与宏观层面直接交流，却没有判断宏观事物的能力。那时他们信息来源和精神指导大部分来自媒体，因此传媒的煽动一定会在群众中获得呼应。群众人的特点是情绪化，他们在旁观层面会改变平日的务实态度，变成以道德诉求为主，把情绪发泄放在首位。以上听到的是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